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持续渗透 BS Water， 我是主播 Holiday。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 Ivy。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 Vicky。
那这一期又是我们三个人的一场对谈。我们现在录制的这个节点是在十月底，等节目正式播出来的时候，应该已经在十一月初。那每年到十一月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蛮重要的节点，就是双十一。不过这两年，其实双十一我们会发现它越来越沉寂。以前我们都说买买买，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人就开始有意识的去对抗所谓的消费主义，然后大家都在讲极简，都在讲更可持续的消费和更可持续的生活。包括现在在社交媒体上看，比如说很多小红书上或者是 B 站上的很多视频，都是展现自己极简的生活方式。这个大的趋势或者这个现象让我还蛮好奇的。我目前其实也在尝试着去践行一种极简的生活方式。然后前一段时间我也蛮集中的去看了一些相关的纪录片和一些这个奈飞的一些真人秀的节目，它展现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极简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最有代表性的一档节目，它叫做《我的家空无一物》，就是这个主人公，他真的是做到了完全的、绝对的极简，就是他家里一个多余的东西都不能有。感觉像已经进入了一种生活上的极简强迫症，就是他看到这一个东西，他反复的在纠结，如果说这个东西没必要，一定要存在的话，他就要把它丢掉。这个当然所谓的丢掉，可能也是说，比如说送人，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捐赠出去这种处理方式，但是他就不要留在他的家里。这当然是一种更极端的方式，但是我们现在就能看出来，其实很多人在尝试着过一种极简的生活。然后目前包括我们这几位主播也对极简这个生活方式也非常的向往，或者是在做自己的一些生活的实践，所以我们这期就准备说聊聊极简。进入这个话题之前，其实我还蛮好奇你们对于极简这个事儿怎么看，就是你们的观念里面什么才叫真正的极简？因为目前网络上或者是社交媒体平台上对这个词的探讨，或者对这种生活方式的展现已经非常非常多了，各种人他有不同的这种展现的形式，对你们来说怎么样的一种生活的状态，或者你们认为的极简是怎么样的？
我可能是我们三个里面最不极简的一个，所以我先说吧。我其实第一次就是接触到极简这个概念，就是我的衣橱是常年是非常乱的一个状态，就它也不太多，但确实很乱。当我就是工作之后，我就会思考，就其实每周上班5天，他穿的其实非常固定的，都是 business casual， 穿的很职业的那种，所以基本就是衬衫、西裤、裙子、外套，就这样子的东西。而且我周末爱打球，也基本是休闲为主，一周7天穿的东西，其实穿的衣服都蛮固定的。然后一年下来，你会看到衣橱里还是有一些衣服，就真的是完全穿不到。再放长一点，2-3年，可能这件衣服都没有动。就我会发现衣橱里的衣服就非常，然后就看着非常乱。那这个时候我就接触到了胶囊衣橱这个概念，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最早接触到极简这个东西。胶囊衣橱其实指的就是说，可能你每一季只有3-4件单品，然后用不同的一种穿搭方式把它们搭成很多套。这个是我刚开始接触到极简的这样一个概念。就我现在的认知来说，我觉得极简这件事情，当然在数量上它可能是相对比较少的一个状态，至少没有特别多冗余的东西。而我觉得核心来说，首先是做极简的这个人，他自己比较清楚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说他的需求，他非常清楚说我自己生活当中需要一些什么东西，以及说他自己想过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然后再去对外部的空间进行一些整理或者是一些断舍离。这个是我对极简的一个理解。不知道 Ivy 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或者是你对你刚开始接触极简是怎么样一个状态？
就我跟你有点类似，就是我最近开始对极简的概念都停留在一些网络上的神人，比如说那个天涯里面很有名的红姐，对吧？我记得之前跟大家也聊过，
对，
好像是住在公司里面一分钱不花，可能天天就是想尽办法废物利用也好，就是生活成本极低，要不然就是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什么说国外的某个 环保公益组织或者是环保爱护者，他们就是啊什么一家人一年只产生一罐子的垃圾，就这种特别极端的案例，基本上真的每次就当时这种猎奇的新闻看一看，不觉得自己跟这个有什么关系或者做得到。一直到可能两年前吧，我开始想要做断舍离的时候，我才有认真思考极简的这个问题。当然最先开始就只是单纯的希望自己能够控制一下花费，因为大家都知道经过疫情之后，其实因为我从事是留学行业嘛，其实我们行业受冲击还是比较大的，那最明显的一个点就在于说我的收入是肯定减少了，对吧？那在你收入减少的时候，那你就会去思考自己是不是还那么花钱大手大脚的，应不应该，合不合理。那可能最先开始就想的是要做断舍离，因为确实平常买东西没有什么节制，而且可能我非常爱冲动的消费，刚开始就是比如说控制消费立了一些 flag， 然后但这个过程非常漫长啊，它其实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也遇到过很多的困难，等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要成功的做断舍离，其实你是没有办法说去单纯的控制自己消费的欲望，比如说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要花钱了，但没有其他任何的目的，没有去挖掘这个深层次的需求，你还是会花钱。你控制了第一个月，你第二个月也会忍不住。发现你想要做到断舍离，你要发现自己的，就比如说你的人生目标也好，虽然说起来有点大，但是就是说你要真正发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需要什么样的生活。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不断的在探索，发现自己原来没有自己想的需要那么多东西。而且我以为由于我是一个社交型人格，可能我喜欢东西特别特别多，我就很难做到比如说极简也好或者断舍离也好，其实并不是。就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重新认识自己，发现一些对自己的误区和理解。那在我真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发现自己是并不是 everything 我们都要省去，而是说相对来讲去掉生活当中让我们比较繁杂或者影响我们情绪的一些东西，只留下最精华最本质你最需要的东西其实就好，可能是我对极简的一个认知吧。 Holiday 你呢？
关于极简，我们最开始接触的应该是断舍离。前几年应该是很有名的那个日本的一些整理师或者一些作家，他就开始写了一些断舍离的书，然后包括一些影视的材料传过来之后，我们好像对于整理物品、整理你的人生这种概念就好像很痴迷。后面就我会发现很多概念其实它虽然有重叠，但是很多人他也是存在误区的。比如说断舍离的这个概念，可能比较初阶的人他的理解就是我要不断的扔掉我不需要的东西，但是不断扔东西的这个过程其实只是它的一种表现的形式，只是一种机械的行为。那你如果没有想清楚你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物品的话，你不断的扔你也会不断的买新的。所以就是这个扔东西它并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就可能说有一些人会把整理不断的收纳跟极简去画等号，其实这俩也不一样。极简当然是从视觉上给我们看它是很简单很规整的，但是不断的整理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你不断在梳理你自己真正需要留下哪些东西，而不是说把所有的东西都井井有条的堆在那儿就可以了。有一段时间我现在看来是误区，就是很喜欢买收纳盒，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个阶段，非常喜欢买各种收纳，然后把所有的东西好像叠的衣服很规整，然后所有的小东西收的很规整，但实际上你把它收起来了之后，你之后还是不用它，或者你的使用频率很低的话，你的东西还是这么多，它还是占用了你的空间，跟极简还是不一样的。也有一个阶段是把极简跟省钱划等号，就好像大家说买的东西好像越少你是不是就是越能省钱越存钱，但其实我后面发现也不是。极简的一种也可以叫做原则，也可以叫做一个理念，就是买一个东西能够更长期的使用，它能给我更好的使用体验或者是情绪价值，但是并不一定说这个东西它就是便宜的，可能这个东西本身很贵。比如说我买一个好一点的手机一次性花8000块钱，但是我一年一年换每一个是2000块钱，最后弄了好多好多个手机，要花的钱其实并不一定是省的，有可能是更多的， 但是这个电子产品的使用体验下来，我整体这几年都是可以非常顺畅的使用它，不会制造非常非常多的电子垃圾。所以后面我就发现，就是极简跟断舍离跟省钱跟不断的收纳其实都是不太一致的。极简可能更多的是想要有一种对生活的掌控感，通过更少的物品，一眼望到头的这种空间，你能知道就是你的生活的核心在哪里。当然还有一个现在我觉得就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一种现象吧，就是很多人也会用极简去作为一个他自己的标签，好像他自己是一个极简的人群，包括说有一些人可能通过运动啊或者什么作为自己的一个标签，他好像也能找到某一种群体的归属感。我觉得现在会有这个趋势，在这个都市生活的年轻女性也很喜欢用极简去作为自己的生活标签。对这个我不能说它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我后面反正就是观察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前面我们讲的挺多每个人理解的极简，那在你们自己各自践行的方式里面，后面有没有找到一种为什么自己要开始过一种极简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你们找到了吗？
知道极简其实是因为我刚开始觉得啊，我自己要控制花费，但是其实这个真的就是一个说起来很大，但是它不是一个真正你所谓的人生目标，或者是真正很有目标感，或者是就是让你很有驱动力的一个目标。所以对我来讲的话，可能真正让我意识到我特别想要做极简的呢，是因为我很爱出去玩儿，我是一个特别爱出去玩的人。然后每次出去玩的行程呢，特别在疫情之前，都是大概两个星期以上。那正常来讲，两个星期以上，我的理解是你带一个24到28寸的箱子就是足够了。然后我呢就很夸张，不仅要用30寸的箱子，而且呢，我可能还会背一个大的这种登山包。然后这些箱子里面装的呢全都是我想要出去拍照也好，或者我就觉得这裙子很好看，我想穿出去玩的这种衣服。我大概比如说只有15天的行程，我可能会带到30套甚至40套的衣服。就我只是单纯的觉得如果我在选衣服的时候没有的选会让我很抓狂。所以我就很怕自己在国外陷入到那种没衣服可选的那种境地，所以就会带远远超出我能穿的衣服的量。但最后的结果呢，是这30到40套衣服里面真正穿的呢还是只有那么5-6套，而且可能在这十几天当中呢你还反复的穿了它2次或者3次，因为你觉得一直就穿这件就很好看了，会很舒服了。那最后你回来的时候你是很疲惫的，因为我每一次都需要把我买的东西装到我同伴的行李箱里面，而且还要不停的去想啊，思考说啊，我这箱子有没有超重啊，或者是我怎么能够让别人帮忙我去这个 balance 一下，对吧？所以这个过程很痛苦，我会觉得我很有负担。就明明出来玩，你应该是要享受整个旅程的，但是我的整个心思其实在这个上面的消耗是很多的。那最先开始我是自己出去玩，所以可能这个对比没有那么明显。一直到后来我跟我男朋友一起去旅行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一个生活上比较极简的人。他的衣服很少，他可能就带跟一般男生一样用不同颜色 T 恤带那么3-5件，然后同可能最多1-2条牛仔裤一双鞋 over。 然后他带的最多的是他的书，而且是纸质的书。他大概每一次出去玩的时候会带6到8本书，然后我就很夸张，我觉得你看得完吗？但是我会发现他真的可能会蛮喜欢在外边去找一个咖啡厅，或者在旅行的路上会去看这些书。那我就觉得哇，他带着6本也好8本也好，他是真的能利用上，不像我带30件衣服，其实我是利用不上的。所以在那之后我就发现，我真的是想要去感受这个旅行上就是旅途上的很多东西的话，我是不能够被我这个行李箱所束缚的，是我最先开始我想要去做极简的一个初衷。我想要有自由的旅行，我就必须要行李极简，出行极简。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囤面膜的经历，每到双十一的时候，大家看直播间或者是各种买买买的那种东西，你都很容易会被面膜所吸引，不知道为什么。然后面膜呢，它一般呢，它这种囤货一年的囤货呢，它大概都是40-50片。你买的时候你总是想，哎呀50片嘛，其实一年52周是吧，也就是1周1片而已，你觉得这一年都能用得完啊，说不定还跟小伙伴交换几天，你觉得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是当你一年之后下来，你会发现，别说50片了，20片都不知道有没有用完。就我甚至真的是试过，大家面膜这个，就其实它保质期并不短哦，就其实也有2-3年。我真的甚至试过，就前2年囤了之后，然后发现过期了。就是当这个时候我还要扔掉一些面膜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觉得我的一些生活用品真的是要极简了，就是我去想去物品极简的一个地方。然后另外一个极简的问题就是说，怎么为之极简？就怎么样的极简才是适合你的？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胶囊衣橱，就是我在实践的过程中会发现说，没错，很多博主都会告诉你，秋季来了，可能上身大概需要3件，下身也大概需要3件，然后还有一些套装鞋子。你看完之后，我觉得啊，你就是想抄作业。但是抄作业的，我发现就是刚开始抄作业的时候，你往往抄的都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些博主他的身材以及说他适合的衣服，不一定是你适合的衣服。就你照买他的那几个颜色，或者你照买他那几个款式，也都是会有问题的。从衣橱的问题就延伸到整一个生活的极简。极简这个事情，就是还是要看看自己的一个对极简的一个定义。可能如果以物品为例，可能别人是5件是极简，但你可能是3件或者是10件，我觉得这个都问题不是特别大。但是就是你确实要想清楚，对你来说极简的范围或者它的定义是什么，以及说怎么样的极简才是真正适合你的。就好像刚刚 Holiday 所说，哎， Holiday 刚刚说什么来着，突然间断片了， anyway 不重要。对，我觉得是可以参考作业，但不能完全照抄作业。就是还是要想清楚，就是哪些极简或者哪些方式是真正适合你的。
对，神人的作业真的是不能随便抄。因为我最开始见到的就是社交媒体上的所谓极简达人，这种极简跟可持续生活是连接起来的。他们除了说就是买的少之外，还强调你制造的垃圾要少。我最开始看到的有一些极简达人真的是就是洗头发他是不用洗发水的，就是直接清水洗。家里面真的是那种整个客厅非常非常大的空间，可能一个客厅20几米，但是只有一个小桌子或者只有一个瑜伽垫，那种生活其实我是非常向往了。包括我最开始提到的那个有点半纪录片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名字就叫我的家里空无一物，你就看着非常爽，但是你知道你自己是没有办法过那种生活的。极简这个事情确实是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前面其实大家讲的比较多的是物品上的这种极简，当然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方面，就是极简跟消费的一些连接。我来说一个，就我为什么想要极简。其实极简这个事情它是也可以渗透到你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说你的社交极简了，对吧？然后你的信息获取的方式的极简了，包括你的情绪价值上的一些极简，比如说信息方面的极简。就有些时候我们太多繁杂的信息，你反而不知道看什么好了，而且你也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就有时候会让你非常的困惑。就有些时候是大量的去摄入很多东西，我觉得反而也不一定是好事。我这个人本身又是对很多东西都感兴趣，像我比如说有一些兴趣爱好的东西或者一些感兴趣的领域，好像我每一个都看一点，每一个都看一点，反而每一个也不精通。所以后面可能我自己去专注一些就是信息获取的渠道，专注在某那么2-3个领域里面，可能这种就是收缩它也是某一种形式上的极简吧。就是去，就是你要先舍掉一些你可能有一点点兴趣，但是就跟你筛选物品其实也是同一个道理。就10条裙子其实你都喜欢的，但是使用一段时间下来，你总有那么2-3条是最爱穿的，剩下的6-7条那你做一个舍弃，你才能获得更多集中带来的好处吧。就你每天选衣服啊或者什么，就是集中在这2-3条裙子里面，你不用花太多的时间或者太多的考量。这个信息上其实也是一样，那么多的渠道，后面我就删掉很多无谓的 APP， 取消掉很多公众号的关注，特别喜欢的媒体可能我会更持续的去看，更了解他们的风格。咱们自己也做内容的输出嘛，对我们长期的一些积累也还挺有帮助的吧。 前面讲了很多都是为什么，或者是讲了之前过往的一些经历嘛，那现在就想聊聊看我们日常的一些真正可行的实践。就我们仨其实都是作为普通人，不会说那种特别极端的，就是大家没有办法理解或者是没有办法真的去实践的那种操作。那你们日常是怎么去践行这种极简？
我其实最先开始做断舍离的时候，我是做控制消费嘛，那所以控制消费的第一步就是要记账，前从来没有认真记过账，每次唯一看到账单的时候是每个月的信用卡消费账单。而且我以前总有个很好奇的点在于，为什么我的信用卡消费的金额永远大于我的工资，但是我也活下来了，而且还活得挺好，所以但我也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实践的，因为没去思考这个问题嘛。那后来我就说啊，那我一定要记账，知道自己把钱花在了哪里。那你记账的这个过程其实很轻，就是你其实是在一个月一个月的在做复盘，而且就是晓得自己的消费习惯，包括你可以记账软件会给你分类嘛，告诉你说啊，你这个月出行花了多少钱，是比上个月多还是少。如果你记得很详细的话，你甚至还能够知道可能最大金额的那一笔是哪一段的出行，或者买衣服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就是你可以去做分类，而且分类可以非常的详细。当然其实记账这个过程也很痛苦的是你很容易忘掉，你很容易可能隔了一个星期之后才发现，耶，我这个星期什么都没记，然后你又回头去把这个记下来，而且你可能甚至隔了两个月之后发现，哎，我这个月都没记，然后你就很不想去补这一个月的记账记录。所以这个漫长又反复的过程我就不多说了，但是在做这个记账的过程，你就是对自己消费习惯的一个整理，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要对症下药嘛。那我就发现，哎，我自己是在买衣服、鞋子、包包这些东西上花的钱比较多，而且我发现一个特点是，就是花钱最多的衣服、鞋子、包包反而是我用的最少的。就比如说我买了一件特别喜欢的大衣，但是这件大衣非常的难打理，或者是买了一双小羊皮的鞋子，但你会发现它跟太高了，很多时候你并不想穿它。后来我就知道啊，其实虽然我想向往和想象自己想过这样的人生，但实际上我的人生没有我想的那么精致，也没有我想的那么 fancy， 是吧？然后就慢慢的就是根据自己在记账这个过程当中去摒弃掉一些是不是自己人生当中应该有的属性的这些消费习惯了。到现在我其实已经把这些比较无谓的这种消费习惯去掉了之后，可能我就再去做一些比较极端的控制了。例如说像我这几个月我给自己会设置一些 target， 是你的生活的开销不可以超过多少钱，那我是真的要认真按照这个把它当一个 project 来做，就像你的工作一样。那比如说时间过了一半，我这个 project 里面的金额可能我已经花 80% 了，那也就证明这个月我可能就要 go die 了，是不是？对于以前的我来讲，我就觉得哎，算了，就是自己开心最重要，是吧？因为反正又不是没有钱。但是现在的我就不这么想了，我就想说我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那我要想办法还剩一半的时间怎么样可以只用 20% 的钱。那你真的这样做了之后，你会发现非常有成就感，就是就像Holiday前面讲的，你找回了对人生的掌控感。就我说我这个月只花3000块钱，我就只花3000块钱，我可以给自己设定任何一个目标，我是知道我可以完成的，而不是像以前可能你设置很多 flag 但都倒了。当然我是经历了很长就是时间是倒了很多 flag 才到到现在这个地步的，所以大家不要灰心，就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之前倒的 flag 啊，第一个消费的 flag 就给自己设置的是，我发现我很爱买那个衣服之后，对吧？我就跟自己讲说，好，我一年内不买衣服，因为我确实有很多的衣服，就是可以一年做到不买衣服。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发现，哎，我最近这段时间的消费确实没有衣服了，但是我把钱全部都花在了买首饰上。我买了超多的首饰，而且首饰比衣服更贵，因为都是金的、银的、宝石什么的。就我说，哎，可能衣服是没买了，为什么买首饰？好，我就立了第二个 flag， 说那我不要买首饰。结果发现我去买瑜伽服了，因为我爱上了瑜伽，而且瑜伽服呢，我又最爱买 Lulu， 然后 Lulu 又很贵。而且买的时候，他就觉得，哎，没关系，这一单可能75折，可能这一单还减100什么的。但最后你发现你买了几十，现在我可能已经有上百件瑜伽服了。那这个钱花的也不少，就是你每一次在控制自己消费的时候，你可能会把这个消费欲望转嫁到其他方面，这是我在刚开始会碰到的一个问题。但是你慢慢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还是要不停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持续的记账，就是我觉得记账这个很关键。
你永远在反思，就像每个月你复盘一样，你看你这个月的业绩也好，或看你这个月的这个活动做的怎么样也好，其实也是一样道理，哪些做的好，哪些做的不好，我下个月要怎么有针对性的制定目标，总有一天你会达到你想达到的那 target。 所以这个是我分享我的一个小小的窍门，就是记账。
听了艾米说的，我觉得真的是大家走过的路都是相似的。但是就是刚开始也是会做一些记账或者消费去限制，但是我的确制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 flag， 比如说我希望我一个月赚2000块钱，就其实这个吧，我觉得确实也不是说达不到，因为我这边也不用交房租什么的，就这个我省了一大笔了已经。但是就是比如说日常交通啊、吃饭，哎，这个2000块钱真的还是有点难。而且我觉得这个难在于说，你好像真达到了，你并没有很开心。虽然省钱是很开心，但2000块钱你就要牺牲一些社交呀，然后偶尔喝奶茶这种快乐呀。因为有一个研究不是说嘛，其实你很大的消费可能是咖啡因子嘛，你可能是买咖啡，每天买咖啡或者是喝下午茶，导致你支出很高。对，就确实这个是因素。但是当你一个月可能一杯奶茶也不喝，一杯咖啡也不买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也有点不快乐了。所以就是即使我达到了这个，我也觉得有点不快乐。我自己后来就会去调整到一个自己比较能接受的度，这也是我刚刚在聊的一个问题，就是极简到底这个度对于你来说在哪里。就它可能是一个刻度轴，每个人他在的那个刻度是有点不一样的，只不过是你不要把超过这个刻度轴就可以了。所以后来其实我自己会去调整，而且我也是没有耐心记账的，我一般就是记了2-3个月，大概知道我可能钱大概花在什么地方啊，我就 OK 了，然后我就会定一个比较切实际的、比较符合自己消费习惯且不会让自己特别难过的一个金额啊，然后自己去有所控制就行。如果落实到具体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我发现就是我们一般可能白天有上班嘛，你也不可能去逛什么淘宝啊，或者逛什么东西，也不会去买东西嘛。但晚上吧，加完班以后，你就很喜欢刷淘宝。但发现以前就经常会有些冲动消费，就是买了一些不合适的衣服，基本都是在那个时间干嘛。就是我反思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发现就是这样，每一次就是看到比如说别人推荐什么衣服啊，然后看着这个喜欢的东西也觉得很好的时候，我就把它先放进购物车，先满足自己爽的那一下先放进去，但是结账这件事情会放到明天或者是后天再打开这个淘宝，再认真去看一下，哎，思考一下，哎，这个东西我家里到底有没有呢，这件衣服到底适不适合我呢，如果我要买这件衣服，我是不是得先把我衣橱某一件可能不太适合的衣服先扔了呢？当我知道自己有时候会冲动消费的时候，就有意识的去控制自己这种消费行为。所以现在这种买衣服会是就是可能丢一件买一件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避免自己真的会过多冲动消费，导致到说可能买了很多不合适的东西啊，又把家里就是堆的乱七八糟。而且我发现有的时候一年整理下来，比如说有一些衣服要卖啊，或者不合适的一些东西可能要处理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用支付宝，然后在那种树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那个蚂蚁森林，对，
我也是。
然后蚂蚁森林大家知道，对，玩蚂蚁森林的时候，因为你比如说你换一些大的家电啊，或者是就是这种衣服啊处理啊，它是有能量的，这件事情让我很开心。这个成为了我就是有时候去处理这些衣服的一个动力，然后卖出去，然后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能量球的时候，这个就是很正向的反馈，让我觉得很开心，就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说比较大的一个激励。
我有的时候会通过闲鱼卖一些我不太用得到的数码产品，然后让它成为二手再重新流通起来，我觉得这个方式也挺好的，你通过处理这些物品能够回回血，尤其是像相机这种东西，其实还真的是能让你一天之内稍微暴富一下。支付宝的能量也是，我也特别喜欢种树，你就感觉好像每种一个树为这个地球的环保事业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义的。我有一个还跟你们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是通过自己生活的这种调整，我一直都是在外地工作，然后也一直都是租房，其实我之前的生活状态是不会在一个城市待特别久，有些时候可能是在一个城市待很久，但是我要不断的搬家， 就各种各样的原因就导致我需要不断搬家，那你整个搬家的这个过程或者你换城市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挺大的迁徙，你就会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去整理你的物品，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运输东西的成本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你就在这个过程你会去筛选，然后你整理出来你才发现哦，原来你有这么多的东西。之前是我觉得我已经在践行极简的生活了，但是实际上当我再去搬家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上百公斤，你知道上百公斤其实真正能用得到的东西能有多少呢？我六月份的时候不是来大理旅行，我就一个月的时间只带了一个20寸的行李箱，背了一个电脑包，就我日常所有工作的很多的电子产品，然后加上我日常生活用的洗漱用品，日常穿的衣服鞋子，其实都是在一个20寸的行李箱里面，我这一个月可以过得很好，这衣服也够换，所有的用的东西也都够用，然后我也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是尽量不去买其他的东西，不然我还要再带回去，我也是做到了。后面我就发现其实你想要保持日常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你真的也不需要那么多东西，所以当我搬家整理出来哦，原来有那么多东西的时候，我是挺苦恼的，就是之前花了很多钱买的这些东西变成了你的一个负担的时候，你就真的就是开始会思考怎么样能够让你的生活更有掌控感，这个掌控感可能就是少一点的东西你才能更好的流动起来，不然你每一次到一个地方然后你都要带很多东西的时候它真的很麻烦。所以我现在的一个实践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太具有参考的这个价值，但是这个思路我觉得是可以去参考的，就是我现在会带着一个行李箱的物品，当然不是说这一个行李箱物品里面就不动了，它可能这个也是流动的，但是总体的量大概我希望它是一个行李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旅居的时候日常保持着这些物品够我日常的生活。我可能也会就不同的季节会换不同的衣服，但是我尽量不会再去买新的，而是用我已有的去做一些更替。就有些时候可能是到冬天了，我会让我妈从家里面寄一些冬天的衣服过来，不用说在这边去买一个新的，然后其实家里还有那么多堆着的，尽量用已有的去满足你现有的这种生活的状态，不去制造新的，而且你的总量尽量满足你日常的生活状态就可以了。这样当我想再旅居到另外一个城市，哪怕我在同一个城市，我今天想住在南门附近，我明天想住在北门附近，有些时候我想住在海边，有些时候我想住在山上，那我可能就是一个行李箱我就可以随时随地就是一个说走就走的状态。放在家里我觉得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的生活的总量的物品你就给自己定一个量，然后你已经有的东西就不要再买有重复功能的这种物品了，真的不需要的可以通过支付宝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途径，包括多抓鱼啊什么这些，你无论是二手书二手物品或者一些二手的衣服都可以把它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处理出去。在逐渐践行的这个过程中不断卖了一些已有的物品，其实也让你挺有成就感的，然后你可能就会把你的这个已经比较好的一些习惯循环下去。这是我目前在做的一些事情。那你们在做极简的行为的时候，你们会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极简对于我来说，大多都是来自于自己的困难。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想为了自己一时开心，然后做出了一些冲动的消费，而且就是在这种冲动消费之后，你会发现啊，这个好像没有必要，然后这种就形成了一种好像有点愧疚的心理。有一段时间你会形成这样一个不太正面的一个循环，你知道你要极简，但是你又冲动消费了，冲动消费之后你又后悔了，然后后悔了之后又有一些就是愧疚的心理，然后你又觉得啊有点不知所措，然后下次好像又开始这样一个循环。就有一段时间你是在自己情绪上并没有那么的舒服，后来慢慢的当我去调整了这个目标之后，就比如说省钱这个目标之后，也不是省钱，是消费的目标之后，以及说可能真正去思考清楚了哪些是真正可以给自己带来情绪价值的东西，我的思考点是说我真正可能开心的并不是说我买单的那一刻花钱的那一刻，真正可能开心的还是说 当这个东西买来它真的能让我有一些真的使用感上觉得开心的，例如说 Switch 这种东西，确实它可能使用频率比较低，但它买回来就是有时候真的跟朋友一起玩的时候，它真的带给我快乐。当我思考的清楚说到底什么是真正能给我带来快乐，以及说当调整了目标之后，我整个人就觉得好很多了，就不会再陷入那种很负面的一个循环。当你想清楚了之后，你做的一些行为就会更符合你自己的一些期待，也更符合说可能自己在一个合理范围内去消费的一个状态。
艾薇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你的困难来自你自己吗？
对，我觉得困难确实大多都来自于自己，都是自己的心魔，是吧？断舍离刚才说的断我可以做到，就比如说你可以控制消费什么的，但是我一直其实做不到舍和离。就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蛮 suffering 这个问题的，因为像大家各自都提到的极简，包括刚才我自己也提到希望未来自己能够做到可能一个行李箱或者是一个背包就能走天下，就跟 Holiday 刚才讲自己那个状态一样。我虽然现在能够做到，例如说我出去玩两星期我可能20寸的行李箱 OK 了，我也不需要带那么多的衣服了，但我做不到把我家里我真的有的那么多件衣服，就算我不怎么穿它我把它给舍掉，我还是舍不得放上闲鱼。包括那些鞋包还有很多买了特别多那种古董的餐具，我离不掉。所以我发现我刚开始很痛苦，因为我会觉得啊，我这个就不是极简啊，然后我这不是我想要的人生啊。但是后来我就像 Vicky 一样，我去认真思考为什么我离不开他们，是因为就算可能他们这个 moment 不是就是我想象我过那样的人生，我既然并不是那样的人生，那他们存在的价值可能在某些方面就是为了让我觉得生活还是有很多美好。比如说某一刻我想要去穿得很精致，或者是因为很喜欢复古的东西嘛，那我比如说我也会可能突然心血来潮就做一顿大餐，然后把我那些很精致的古董餐具都拿出来拍照，可能做的东西很难吃，但是啪啪啪也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这就是我的情绪价值。所以对我来讲的话，我后来想通一个问题是，我并不需要把我现在有的东西都扔掉，让家里空无一物。我是可以一个包走天下，但是呢，我也可以有一个家，这个家里放上了我各种各样我喜欢的东西。任何时候我走完天下回来，我到我这个家里面，可能这些家里面90%的东西都不实用，都是些废物，但是它就能让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它是属于我的地方，每个东西都可能代表了我曾经去的某一个地方的温度，代表那里的记忆。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可能我很享受这个极简的过程当中，其实反而真的就是断这个过程，因为就是你控制消费的这个过程，每个月去付完自己的账目，这个过程特别像你做 project。因为我在公司就是也是做 sales 和 marketing 相关的工作嘛，那之所以喜欢做这个岗位，也是因为你很享受那种你做完 project 之后的成就感。所以我很喜欢断，是因为它不是真的我在控制消费，或者单纯说我控制人生，更重要是它能让你有成就感。但是我并不需要我因为做到了断就一定要舍和离啊，这个是我的一点心态的转变。
对，我其实特别赞同你说的极简，它是一个应该让人可以享受的过程，就是它的重点在于你不断的去实践，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去成长吧，而不是说好像我们一定要每个人都过一种家徒四壁的那种生活，好像我们为了追求一个极简的结果，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对，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种舒适度，并不是每个人都完全要做到断舍离，就是在自己的舒适区是很重要的。我自己的话呢，其实当然就是最大敌人也是自己，但是我还有一个敌人是我妈，很喜欢囤日常的生活用品，而且是属于你非常喜欢就是薅到羊毛了的那种快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好像这个东西打折啊，这个东西给了你优惠券，你要是不用是不是不用就是亏，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我妈是很典型的，然后她
买面膜就是这个逻辑。
她就是自从开始有了拼多多这个东西之后，就是拼多多它是有各种，比如说游戏，它也比如说种树啊，或者给你这个水果，它能够调动你的消费的欲望，它可能给你一个券，添一点点钱，你就可以买各种东西。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他买的这个东西呢， 一是我觉得质量堪忧，质量一般般。你知道网上现在有很多好像很奇思妙想，就是做出来那种小东西，好像能让你的生活很便利。但是呢，其实你没有它，日常也挺好的。就是它好像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一个东西，并不是说你的真的需求就在那儿。有些东西它好像满足的是伪需求。我妈这个年纪的这个东北家庭妇女非常喜欢买这种东西，家里就囤了很多。他自己好像还挺有成就感的，然后经常也给我介绍一些各种奇奇怪怪的小东西。我其实跟他说了很多，包括比如说吃的上面就一定不要囤货，就尽量去吃新鲜的，对吧？然后包括吃的也不要去买很多就是你可能根本就不知道的一些品牌，就因为人家给你优惠券，然后你明明你的需求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你这个牛奶或者这个鸡蛋其实你一天一个一天一盒，就明明是满足了你的量，然后你又买那么多，其实你的身体什么的也消耗不了。就是我是发现他有这个问题，然后我也跟他探讨沟通了很多次，但我觉得效果不是很好。因为我妈是属于她能听进去这些道理，但是她行为上没有什么改观，她下一次看到这种便宜的纸巾还是会喜欢大量的买，所以这个其实还一直让我挺困扰的。
全天下同款的妈，我妈也是这样，我已经放弃拯救了。我觉得他们用60年换来的人生习惯是我们很难去撼动的，就
是是是，
睁只眼闭只眼吧。还好你不跟你妈生活在一起，应该还好。
对，我妈倒不是说那种便宜什么就会买，但她是那种，就可能我们整个家都是，就是看见什么新奇玩意儿，就是好像出了一些新品他就很想试，他是这种态度，就是去买。然后家里也是囤了一些东西的，然后我爸也是爱喝什么茶，然后各种茶堆的整间屋子都是。但确实真的是我觉得也没有办法了，我除了帮他能消耗一点是一点，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让他们就放着吧，也不要去阻止他们的行为，哪天他们应该也会。
你爸妈这个听起来有意思那么一点点，比我和奥雷雷的妈妈要好一些，至少她很新奇 ，surprise。我们好像有的时候为了就特别父母那一辈省那么一点点钱，但是你还要付出更多代价，就这个有时候想想还是挺不值当的。
那个 less is more， 还可能就是从我们做起吧。就是父母，我们就先不说了，这个长期形成的消费习惯，可能我们很难改变。讲到说这种少即是多，对你们来说很多东西减少了，但是有什么东西是多出来的吗？就是这个帽你们是怎么去理解的，就多出来了一些什么，或者是跟真的有给你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吗？就如果没有变化，肯定大家也就不去坚持它了，也就不去践行了。你们觉得就是最重要的这个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对于我来说最直接的是时间，就是比如说好像衣服这样子，当你就衣橱里就那么一些衣服了，那你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你也就不需要去做过多的选择了，就是我到底是穿 A 还是穿 B 还是穿 C， 你一共就这么几件，你稍微换一下搭配就能出门了。那我觉得这里直接节省的时间，那这个时间我可以睡觉，我还可以快点化妆，可以干什么都可以。我觉得这种选择有的时候也是蛮消耗精力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件事情直接节省的就是时间以及说选择所花费的精力。那往稍微就是深一点来，你会觉得更自由了一些，可以你不用去花时间在这种琐事上选择，那你就可以把你的精力投入到可能对你来说更重要的上。那你去搞钱不好吗？非要天天在那挑衣服是吧？对啊，那你就可以有更多自由去做更重要的事。
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安全感。
嗯，
就虽然我自己不觉得我是一个安全感很差的人，但我确实在小事上容易有一些那种焦虑的情绪。我的焦虑不会表现在表面，但是可能会用刚才提到的就是什么三四十件衣服去为了让自己不焦虑，就是因为我会去想象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去希望不要发生最坏的结果，那就是因为我觉得有30-40件衣服可以选了，你还有什么好焦虑的，对吧？但是你只会把自己这样子陷入到一个更可怕的那种恶性循环。但是你一旦做了极简之后，你就知道你2件衣服也好3件衣服也好你也够了， 你就反而你的心思就不在这个上面了，你就知道啊，自己还是挺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快乐的。的安全感我觉得还有一点在于说，我之前不太清楚自己信用卡账单为什么会比工资还多，自己还活下来了，其实我一直都搞不清楚，我是真的不懂，因为我对数字没有那么敏感。那我记了账之后，其实我就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会把钱花在哪里，我有多少钱，因为我是有很清楚的盘过所有的家底，然后包括我也会很知道，就如果我要用钱的时候，或者我要做一个大的人生决定的时候，我会很笃定的知道我肯定能搞定，而不会像以前那样子懵懵懂懂，我到底行不行。所以我觉得安全感也会来自这个实实在在的，就是你对金钱的掌控或者对自己人生的掌控会更明确，你一旦有了这种掌控感，你的安全感就会很足。嗯，
对我来说就一个比较有现实意义的就是我的注意力会更集中一点，就比如说原先你可能家里各种东西啊什么，包括原先为什么不喜欢在家里面办公，一个是就是除了说这个生活环境和你的办公的那种就是环境其实它天然有一些相冲，就除了这个之外也可能是因为家里东西太多了，然后你一会儿看到这个你就想干点这个，一会儿看到那个想干点那个，你的这种注意力总是被这些物品所吸引，所以更少的东西你的注意力是能够更集中的，像包括时间上面的一些节省，其实我觉得都是让你能够把你的注意力你的精力集中在你真正想要做的那个事情上。有些时候不是说我们现代人就是更容易被什么很短的东西所吸引，或者是我们这个注意力就没有办法保持那么长时间了，有些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规避环境的这种影响的，而这些物品这些包括说社交啊什么的，这个其实都是在以外界的这种客观的这种环境去影响你，你想保持集中它在把你往四周围拉，所以就是你会少了很多那种撕扯感。然后另外对我来说是这种生活状态的一个流动的自由，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随身需要带的东西更少，那我真的有可能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者是这个月在这儿那个月在那儿的那种数字游民的那种流动的生活方式。包括你对于生活的选择上也是一样，像我现在在大理，这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这边的快递什么真不行。如果说你是一个，你要再往，比如说你想住山上或者想住哪儿，就是那些更不方便的地方，你可能根本都没有办法去选择那种生活方式。但如果说你需要的东西原本就不那么多的话，那你的选择性就更多一点，你自己的流动性会更好一点。我可能比较追求的是去体验更多不一样的城市的生活的状态，是以一种更流动的方式去生活。除了物品之外啊，一种社交上的极简也是，你长期在一个地方生活，你肯定是建立了很多人际关系的。其实说实话就是这么说可能也有点现实，你并不是每一个认识的人或者是每一段关系它都需要你长期的维持的，有些时候可能它就是集中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对你来说是有帮助的，你可能到了另一个阶段这一个关系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多维持下去的必要了，那你可能自然而然的断掉或者是以一个很好的形式去 say goodbye 了，然后你可以以一个更轻松的形式进入到下一个城市，你可能去打开认识一些新的人，因为人的精力什么都是有限的嘛，你不断的在维持一些旧的关系或者是一些用不到的关系的时候，你的精力已经被占据了，你也没有办法去认识新的朋友新的人去开展你新的事情，先断掉一些这个社会关系也好或者是一些情绪上的一些东西也好，你才更能够进入下一个阶段。